应付即死，即上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各位，祝您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的导读。那我们箴言的标题它虽然被称为撒洛满的箴言，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看其中的内容它包括了起码最少两位具有作者名字的箴言集，阿古尔30章的1节明显的写道，还有雷默尔31章的1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智者所写的，比方说著名的贤父赞等等那甚至有些学者说什么呢？箴言呐，有一部分，比方22章的17节到24章的34节，是来自那些埃及的智者，他们的东西。好吧，我们相信，这个箴言作为一个集子啊，它的作者可能有很多，有几位，然后之所以称为撒罗满的箴言呢，也代表着是不是我们说撒罗满是智慧之王然后是把他当成是一个主角，但是是可能收集了很多智者的东西。箴言的写作目的从开始就告诉了我们是为教人学习智慧和规律，教人明了哲言，接受明智的教训，仁义公平和正直，使无知者获得聪明，使年少者获得知识和慎重，1章的2至4节。那教父巴西略论道箴言时也说呀，箴言堪称为社会风化的指南，人心颠乱的中和，还有人生纪律与许多诫命的明智的总汇。所以从教父的评语来看，我们便可以明了箴言的写作目的就是在教训人，尤其是青年人应该学习智慧，躲避愚昧。那箴言是为教人学习智慧和规律，教人明了哲言，也就是明了古代人民的智慧。这个智慧首先是出于什么呢？敬畏上主。敬畏上主是天主的一种德能，天主赋予人这种德能，人借着智慧，人借着敬畏上主而获得幸福。所以箴言有不同的格式，一说箴言，具体你比方说它有点金玉良言，什么成语、谚语啊、譬喻啊、散文和诗句等等，目的都是叫人立身处世，敬畏上主。学习智慧另一个目的，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躲避愚昧呀。那智慧是道德生活的标准，它使我们能够去有一个完好的品行，成为一个怎么样子更好的完人。那相反，智慧呢，有一个反义，那就是什么样子？愚昧。罪恶就是出于愚昧，人犯罪与天主作对就是愚昧，结果那必然是什么样子？走向灭亡。所以学习箴言可以使人获得幸福，能修身齐家，能怎么着？以致社会安定。人根据天主所赐的良心，本着信仰天主而立身处世，成为完人，达到人生真正的目的。所以呀，箴言呢是由许多长的、短的诗文写成的，它来自呀不同的汇集。刚才我们开始已经讲到的撒罗曼的箴言，是不是？智者的训言、阿古尔的格言、勒姆尔的格言等等。好，那我们按着他们的这些表面也好，这些分法我们可以把它分为6卷。那首先呢？那就是第1卷撒罗曼的箴言，这是1章到9章啊，主要是赞扬智慧，劝人善尽职守。第2卷呢还是撒罗曼的箴言，是10章到22章， 他这里面是教训各阶层的人要善尽职责，修德行善，然后仰赖上主，爱好和平。第三卷22至24章是智者的金言，劝人要行善避恶，特别注重的要什么样子，戒避淫乱，要节操自是等等等等，所以说这是这个。那第四卷25章至39章，又是萨罗曼的箴言，这是犹大王希泽克雅的下属所搜集的。第五卷呢，我们说就是数位智者的箴言，这里边包括了阿古尔、雷姆尔，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智者。第六卷那就是什么样子，显福赞31章，最后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说是一个字母短篇诗。所以箴言的智慧神学很有意思，那就是他给了他全书给了我们一个基础，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就是全书的中心。你去看1章的7节9章的10节，书中明智的劝谕就是天主的智慧，怎么样子是息息相关的，出自天主智慧的劝告，是天主的智慧在行动中怎么样的帮助人的表示。我们说在这里第八章呢，可以说是全书的中心，作者把智慧人格化了，把它塑成一个人，是不是呀，拟人化了，借着他君王执政，对不对，然后元首秉公行义，所以上主自始即拿走他做他行事的起始，做他一切行为的开端，智慧赐予生命，等等等等。所以智慧呀，我们说哎呀是生命的起源，说他未掌握他的人就是一株生命树，反坚持他的必将纳福，8章的18节。智慧的教训是生命的泉源，人可赖以脱免死亡的罗网，明哲的规劝使人蒙恩。所以啊，全书围绕着敬畏上主是智慧开始，智慧的开端，那愚昧人怎么样子蔑视智慧和规律啊？敬畏上主就是对上主表示出敬爱的态度啊，敬畏圣祖们的天主就是敬畏美色法律的天主，他常在生活在人们中间，智者和先知知道天主洞察人的肺腑，透视一切，所以智者将敬畏上主与智慧相连，是智慧的源头在于敬畏上主，甚至说人的正直都与敬畏上主有关系，凡履行正路的人敬畏上主，14章的2节。那智慧及敬畏上主所结的果实就是什么呀？相同的。所以箴言指出，神圣的智慧来自创造者，宇宙的创造者，原始及终末。神圣的智慧也指向基督，谁找到我便找到生命，他必由上主获得恩宠，8章的35节。所以作者把智慧人格化了，并赋予他生命。耶稣基督就是那人格化了的智慧，他赋予我们生命。因为我们说如罗王一书5章的11至12节说得很清楚，天主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而这生命是在自己的子内，那有子的就有生命，那没有天主子的就没有生命。耶稣基督曾经在若望福音14章的6节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愿天主永受赞美，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